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今天，圣灵已经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都经历了圣灵的重生，经历了圣灵的洗和圣灵的浇灌。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完全交给圣灵，继续让他管理呢？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门徒花了3年多的时间和耶稣一起生活，不断的学习，接受耶稣的教导。终于有一天，耶稣要离开他们了。耶稣吩咐他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，才好开展他所托付给他们的工作。不要以为门徒经过3年多的学习和训练就足够应付耶稣所差派的工作。耶稣知道他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他的托付，他们所要依靠的乃是圣灵的能力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，若没有圣灵的同在和加力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唯有依靠圣灵才可以过圣灵充满的生活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仍然是新约圣经以弗所书5:11-21。以弗所书5:11-21，保罗在这里讲到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方式。经文说，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凡是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。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以上所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5:11-21。当我们讲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先认识到，圣灵是在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进入我们内心的。圣灵重生了我们，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成为神的儿女，使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善行、努力或者自己有什么功劳可以达到的。然而，所谓圣灵充满的生命，是指接受圣灵的管制，接受圣灵的管理，凡事顺服圣灵的这样的生活。那就说，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圣灵，由圣灵来管理我的生活、我的言语、我的工作。我愿意生活在各个方面都顺从圣灵一切的指示。当我们立志把主权交给圣灵之后，圣灵就管理我们的生命，引导我们一生，而圣灵也会在我们生命中做工。不管我们用什么词儿来形容圣灵充满的生命，它的实质就是这样。 圣灵是神所给人的恩赐，是给凡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的。然而，圣灵充满的生活却不是神的恩赐，也不是神给人的启示，不是我们要做什么，要达到怎么样的标准才算是圣灵充满的生命。圣灵充满的生命所强调的是圣灵透过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。而圣灵怎么能透过我彰显出来呢？那就是看我是不是愿意顺服圣灵，是否甘愿让圣灵全权管理我。到底圣灵充满的生命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命呢？原来圣灵充满的生命目的是要活出神渴望我们活出的生命样式，以及完成神希望我们完成的工作。要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们就必须先顺服圣灵，把自我的主权完全交出来，舍己让圣灵居首位，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掌权，这样圣灵才可以无拘无束的、没有拦阻的彰显，神的旨意就能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正是神差圣灵来的目的，是要他的生命透过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彰显出来。神知道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靠着自己堕落的本性，凭着血气去过讨他喜悦的生活，即使他的门徒也是不能，因为要活出基督的生命，靠人的力量是不行的，即使我们有心，但是也无力。在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头，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彼得爱耶稣，彼得认识耶稣，彼得跟从耶稣，对耶稣既尊敬又爱戴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当彼得听见耶稣说要上十字架，要受苦，要受死，就立刻制止耶稣这么做。他很想保护耶稣，他不想耶稣受到任何的伤害。三年多来，彼得和耶稣朝夕相处，是耶稣的爱徒，深得耶稣喜爱。然而到最后，彼得却彻底的失败，而且失败得很惨。难道彼得不想讨耶稣的喜欢吗？当然不是。但是彼得有心无力，他心里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结果彼得一连三次不认耶稣，在耶稣最需要他的支持的时刻，他离开耶稣，三次不认主。彼得做不到他口里所说的，对耶稣所做的承诺，我们同样也不能，没有人可以。神之所以把圣灵赐给我们，就是要给我们能力去达成神要我们达成的目标，做成我们自己没办法做到的事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基督徒生命所结出的果子，在这儿保罗所指的这些果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而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血气、靠自己的努力能结出的果子，而是圣灵透过我们的生命去表现出来而已。所以如果我们靠自己，肯定结不出圣灵的果子，唯有顺从圣灵的指示，做圣灵要我们做的事，圣灵的果子才可以丰丰满满地表现在我们生命中，而这种生命正是神渴望我们拥有的生命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要充满我们，要管理我们，要引导我们，要指教我们该怎么样行事，借此表彰神一切的美德、一切的性情、一切的美善，无论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神的大能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他的性情有分。圣灵的果子表现在我们整个生命里，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里，无论是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时间、我们与人的相处、我们金钱的使用，我们都可以看见圣灵的果子。所以说到圣灵充满，那就是指我们把主权交给圣灵，然后顺从圣灵在生活中的管理，这样的生命必然是结满圣灵的果子，是吸引人的，也是叫神得荣耀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一个圣灵充满的生命是积极的、主动的，对神有热切爱慕的，乐意亲近神、侍奉神、乐意与人分享神恩典的生命。简单的来说， 圣灵充满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像基督那样的生命。那是不是说基督徒的生命就不会再犯罪了？不是。是不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一如神所吩咐的那样，完全不会错呢？也不是。为什么？这是因为要是我们在某件事上不顺从圣灵，我们在那件事情上就不能讨神的喜悦，我们就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去行。而人是有权去决定要不要顺从圣灵，那个决定在于我们自己。如果我们甘心乐意顺从圣灵，让圣灵做主，我们依从圣灵的指示去做，就必然合他的心意，必然讨神的喜悦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自作主张，我们不愿意顺从，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忽略圣灵的声音，那我们在那一刻的表现就不是圣灵充满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，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，得着了圣灵，而圣灵就在我们心中。其实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被圣灵充满，因为我们不是只拥有部分的圣灵，我们乃是拥有全部的圣灵。但是当落实到我们生活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以顺从圣灵作为我们的生活方式，作为我们的心智呢？那就因人而异了。这在于我们个别个人所要做的决定。如果你不肯交出主权，你不肯顺从圣灵，那么你的生命就不是被圣灵充满的生命。即使圣灵在你里面，你不让它流露出来。除非我们依着神的要求，尊主为大，尊他为首，甘愿顺从圣灵一切的指示，我们的生活才真的能活出基督。不要以为我多得圣灵，我多多抓住圣灵，我就可以过圣灵充满的生活。不是，相反的，圣灵多得我们，我们才可以过圣灵充满的生活，活出圣灵充满的生命。今天，圣灵已经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都经历了圣灵的重生，经历了圣灵的洗和圣灵的浇灌，在地位上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。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完全交给圣灵，继续让他管理呢？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。要在圣灵里行走和生活，或者说要让圣灵毫无拦阻地活现出来，有两个条件我们必须要符合。说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实行起来一点也不容易。那就是要顺服和倚靠。要顺服圣灵，让圣灵来管理，把自我的主权交出来，舍己由他做主。还有就是呢，要在凡事上倚靠他，不靠自己，而是专一的靠他。我们若是能够时刻顺从和倚靠，我们就真的能够活出圣灵充满的生命，而神的荣美和丰满就能够借着我们彰显出来了。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，他分享了一个让人难忘的经历，我相信这个见证也能够帮助弟兄姐妹。当然，现在这位神学院的教授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人物，他已经来到了退休的年龄，只是当他回想起他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的经历，也许也正是你所面对的。他回想，当他神学院毕业的那一年，他觉得刚刚毕业的第一个工厂最好呢，就是在一间小小的教会里，简单的做些牧养的工作，先打好基础，多吸收经验，然后再做打算。所以他看准了一些小教会，心想呢，就算偏远一点也无所谓。当时他还没有从神学院毕业，还差几个月的时间，于是他就写信主动的去联络一些小教会，说明自己的这个打算跟心智，他希望到那些教会去服侍。哪里知道几个月以后，离毕业还有很短的日子，他收到一封信，是当时一间很有名的神学院寄给他的，问他有没有兴趣毕业以后到他们神学院里头来教书。当他看了这封信以后，头一个反应当然是不。虽然他喜欢教学的工作，但是他自己晓得自己的能力有限，而且毫无经验，年纪又轻，怎么能够升任神学院老师的重任呢？事实上，那间神学院里头的老师都是牧师，而且都有牧会的经验，也有着丰富的圣经还有神学知识， 而当时的他充其量只是神学院刚刚毕业而已，还不是牧师，什么经验都没有。不但如此，这间神学院所聘请的老师是专门教怎么讲道、怎么解经、怎么布道的，这些都是分量很重的课题。他心想，以他当时的资历，他怎么有资格去教导学生怎么准备讲章、怎么讲道、怎么解经、怎么布道呢？所以他根本不考虑，他打算委婉地拒绝一下就算了。哪里晓得，当他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，神就把一份极大的负担就放在他心中。他越是祷告，他内心就有越深沉的负担。他就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引导我当行的道路。而神在心里就指示他接受这间神学院的邀请，告诉他们他愿意九月开学就去教书。由于内心有圣灵的催逼，他不得不顺从，但是他内心充满着恐惧，他越想越害怕。他想，凭什么我来教导这些学生呢？想想整个神学院里头的老师，没有一个不是牧师，没有一个是没有牧会经验的，而且年纪都比他大，资历都比他深，属灵的经验比他多，到底他凭什么可以胜任呢？越是接近九月，他的心就越着急，就越惶恐，不晓得该怎么办。想想自己实际的情况，论讲道他自己也不算讲得多好，现在怎么配在这些学生面前教他们怎么准备讲章，以及怎么样在台上讲道呢？他越想就越觉得自己不行，他觉得神实在跟他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，他承受不了。跟着他找他的未婚妻谈这件事情，就告诉他自己内心的恐惧，他什么都不能做，却已经答应了神学院，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拼命祷告，抓紧神不放，求神显出他的能力，求主帮助他。九月终于来到了，他感到很绝望，因为内心觉得没有把握，面对着即将开学，心情恶劣的不得了，他很想逃避，想要一走了之，但又不能，他就硬着头皮就这么继续下去，内心恐惧没有办法，于是他禁食祷告，他更恳切地向神祈求，流泪祷告，求主开恩怜悯帮助。他所能做的都做了，但是内心毫无把握，好像快要被送到刑场行刑那样难受。礼拜一就要开课了，他记得礼拜六已经是距离开课的时间迫在眉睫，他心里还是很沉重，一点平安一点确据都没有。他看自己，想到自己的实力，心里头就不禁惶恐起来，再想到学生的反应，他们怎么看我这个刚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小伙子，凭什么一毕业就来担任老师的工作，而且教这么重要的科目。在祷告中，他对神讲出自己内心的感受，然后对神说，主啊，我只有完完全全的依靠你，我再也找不到别的办法，我也不晓得可以怎么做。然后他打开圣经来看，他翻到了约翰一书第五章14节到15节。约翰一书第五章14节15节。经文在这说呢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就是这两节经文，他晓得这是神给他的答案，于是他就抓住圣经这个应许，他向神支取力量和帮助。突然间他觉悟过来，原来神已经把一切都给了他，他现在只要凭着信心去支取，他就可以靠圣灵的能力去做自己不能做到的事。当下他觉得非常平安，他没有特别的那种好像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有很多灵恩的现象，也没有看见异象，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同之处，但是内心充满着前所未有的平安，他知道这平安是从神来的。祷告之后他起来，跟之前判若两人，心中的恐惧一扫而空，取而代之的是平安、喜乐和信心。当然他立刻把这个奇妙的经历告诉他的未婚妻， 两人一同在神面前祷告感恩，献上感谢，因为神用他的应许来安慰了他的心，让他知道靠着圣灵就能够做到他不能做到的事，因为他愿意依靠圣灵，他愿意顺服圣灵，所以他的生命是圣灵充满的生命。因此在神学院正式开课以后，他回想第一堂课的情况，当他走到教室里的时候，他内心一点惧怕都没有，没有惶恐，没有战惊，也不担心，反而是有从神来的信心和胆量。神大大的使用他在神学院的侍奉，让学生从他身上获益良多。而在此同时，神又透过学生来造就他，使他的灵命迅速成长，可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局。他在神学院里交了很多的弟兄姐妹，有的成为后来的知己，后来祷告的同伴。虽然他是整个神学院里头最年轻的一位老师，但是从来没有人怀疑他教学的能力，没有任何人看不起他，因为神的灵充满他，叫他成就了他自己不能成就的事，这是圣灵的作为。我们今日成为何等样的人，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圣灵的作为就让他在低谷里领悟到这个绝妙的真理，把他从低谷里带出来，让他晓得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主，他凡事都能做。神从来不让我们感到自己就是这方面的专才，自己可以承担什么职位什么角色，神反而让我们感到自己无有，自己无能，因而懂得依靠他，从他那里获得能力，让我们深深知道不是我们靠自己可以承担什么事，我们所能承担的都是出于神，是神让我们可以做成他的功，这是神的恩典和圣灵大能的彰显。然而当我们为自己有所保留，或者以为自己有什么本领而不依靠圣灵的时候，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就不是圣灵充满的生命，他就不是在圣灵里生活和行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依靠圣灵，顺服在圣灵的管制底下，这样的生命才能够经历圣灵的充满，才能够被神使用。有很多人强调我们必须不断地重新献上自己，主啊，今天我把自己再一次献上。我对这样的说法是带有一点保留，为什么呢？其实我们已经把自己奉献给神了，我们不必再来奉献，但我们要时时更新自己的奉献。我们向神承认罪过，要是我们曾经得罪神，我们曾经有过不顺服，我们要经常提醒自己，我是一个已经奉献的人，所以我向神委身，我信靠是理所当然的。奉献可以说是一次献上永远不收回的行动，我决志把自己这一生献上，为主所用，为主而活，但是这个心智却要时常更新。我们要提醒自己跟主之间的关系，这是我要分享的。弟兄姐妹，请我们留意，你可以具备很多属灵的恩赐，你甚至可以说方言，大有恩赐，做大布道家，很有口才，到处传福音，很有胆量做宣教士，你大可以在教会里当长老执事，有很多的侍奉。然而这一切都不能够等同于你所过的生活就是圣灵充满的生活，因为圣灵充满的生活是看我们对神有没有完全的降服和倚靠，而不是看我们外表有多少的服事，有多少的工作。唯有我们全然降服在圣灵的管制底下，全心全意倚靠圣灵，顺从圣灵过每一天的生活，我们才可以说我所过的是圣灵充满的生活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听了以上的分享，你能不能说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？我所指的是你有没有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圣灵，让他全权管理你，你的身心灵，你的金钱，你的家庭，你的工作，你的时间，你人生的计划，你前面的道路，你的心智，你的朋友，你的教会生活，以及你生活的每一方面，是不是都由圣灵管理？神渴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被圣灵充满。但是这却在于我们个别的选择和决定。到底圣灵得到的是不是我整个人，还是只得到我的一部分？是否我们还保留太多给自己，是圣灵也不能碰，不能参与，不能管理的，而我们不愿意去对付的？要是我们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依然要做主，依然不肯把主权交出来，我们要向神承认，因为我们没有依着神的要求去做，然后我们求神加给我们力量，顺从圣灵，真正的把生命的各方面的主权都交给圣灵，让他主宰我们整个的人生，指教我们当做的事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当我们把主权交给圣灵，我们完全舍己之后，圣灵就会开始做清理的工作，圣灵会光照我们，指出我们要对付、要放弃、要改变的事。圣灵来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问题是我们真的愿意依着去做吗？要是我们真的这么做，我们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，因为神必然要大大的使用我们，去活出和达到他为我们生命而设的目的。耶稣基督说，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不是更丰盛的生命？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不再是属于自己的，因为我们是基督用他的宝血的重价，用他生命的代价买赎回来的，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应当顺从买赎我们回来的主的一切命令。然而不要以为顺从神是一件很惨的事，是一件很无奈的事，是很不自由的事，其实不是。把自己全然的交给神，让神主宰我们的人生，才是最有福气、最有价值的人生。因为神必然把最美好的生命赏赐给我们，他要我们过着最快乐、最美好、最蒙福、最灿烂、最自由的生命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八节到十三节，他这样说：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，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如同明光照耀，就是要把生命的道表现出来。愿圣灵帮助我们。今天的讲题神的恩赐第二讲就讲到这儿了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神差圣灵来是因为神知道我们无能为力，我们不能离开圣灵而独自生活和工作，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些真理以后，但愿我们都能够全然的顺服他，并且倚靠他过每天的生活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